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二章啊。那在这之前呢，我想把第一章啊几个重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而且我们也要加强我们第一章上一次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没有交通到的，我把它加强一点，好不好？首先，我们知道约伯记。他的时代在写约伯的时候，那个约伯他的时代是在列祖的时代，大概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同时代的人这就告诉我们说，约伯记可能是圣经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最早成书的一卷。这代表神向着人所给的第一篇信息，所以第一篇信息呢一定非常的重要从这篇信息我们会看见很多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人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罪可能是因着你的好，因着你的义因着你活在神的面前敬畏神而受苦那我们也知道第一卷书的第一个人约伯居然是一个外邦人这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比所有其他的民族更尊贵，但没想到在他们的圣经里面第一个人居然是外邦人，就说出神原初的心意是向着全人类，神从来不偏待人这个是相当鼓励我们。然后我们也看见约伯的受苦，他受逼迫是因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给我们看见呢不仅仅神知道他这样子，仇敌也知道仇敌痛恨一个人真心的爱主，但是呢神保守他所以我们不必害怕，神保守他那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如果谦卑在神的面前，箴言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富有生命尊荣为赏赐。这就是约伯第一章所提到他不但有儿女，不但有财产，他有尊荣，这是神赐福给他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敬畏神，神的确是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也看见约伯在家里面，他尽了他一个祭司的职分，他常常为他的儿女献祭，说出了他常常带祷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我们在家里面都像祭司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家人，为自己，我们来祷告求神常常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活在他的面前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燔祭，因为这边特别提到约伯献燔祭那燔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燔祭是很重要的一个祭，如果你读过利未记的话，你知道利未记那边特别提到五种祭那这五种祭呢，其实是代表主的救赎方面的十字架的五个方面在我们来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赎罪祭但事实上呢，赎罪祭赎千祭是放在最后面的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燔祭。那燔祭是一种什么祭呢燔祭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祭它不注重在赎罪，虽然燔祭也是赎罪，但它的重点不在赎罪，重点呢乃是要讨神的喜悦，为神而活所以圣经上称燔祭是一个馨香的火祭，换句话是神非常喜悦的祭而且燔祭是一个完整的祭，整个牛或者羊要全部烧掉的，那就说出了呢，当一个人在献燔祭的时候，说出了他是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这是约伯一开始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祭这个燔祭那如果我们要对燔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你告诉我们一段话呢，那就燔祭的属灵的意思，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说 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呢，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看见我们的主为着向着他父神的爱，为着向着我们的爱呢，他甘心降卑，取奴仆的形象，顺服以至于到底。这个就是翻译的意义。那在诗篇第四十篇第八节也有一句话啊，发表类似的意思。他说：“我的神呐，啊，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这就是翻译。所以翻译就是说呢，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愿意完全的为神而活啊，这是翻译。所以当约伯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做献翻译的时候呢，事实上他是把他自己完全的交给神。那在新约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奉献就是翻祭的意思，他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如果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翻祭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约伯是一清早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献翻祭，换句话说他一天里面他整天所想的呢，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原因，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换句话说呢，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他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是经历了主的经历，使他能够经历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好借着十字架能够达到生命成熟的地步，所以你看见整本约伯记到末了了，他的确是成熟了，他能够与神面对面，所以从第一章提到的翻祭呢，就鼓励我们，我们也应当从清早起来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把自己献给神，单单的为他而活，经历他所经历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翻祭，这是第一章给我们讲到的。好，那我们也上次也提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神的荣耀极有关系。约伯在地上生活，不仅神看见了，撒旦也看见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觉得没有人知道，但是事实上呢，天上都知道，神知道，仇敌也知道，所以我们的生活跟神的荣耀息息相关，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单独的，我们是受天上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支配的。所以你看约伯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跟天上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遭遇都跟天上发生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楚。否则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发觉你有周围的人事物在搅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着人的事物有反应，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人事物的背后看清那真正那属灵的意义。所以圣经上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看透的他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呢，不仅仅这些人数而已，我们必须看见人数背后那个属灵的征战，你要看到那些仇敌，不是人跟你作对，不是事情跟你作对，是背后那个仇敌。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也讲过，他说盗贼来偷窃杀害与毁坏，但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你看见所有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呢，是跟天上发生关系的，我们不是单独在地上活的，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认识清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常常向着人事物发脾气或者发怒或者不了解，从约伯记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在我们身上生活。然后我们当然知道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讲到约伯的试炼，这个试炼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它跟罪没有关系的，它是神所许可的，它是撒旦所做的，但是神呢，他有永远的旨意。 在约伯身上。如果我们不晓得的话呢，像他的三个朋友不晓得，所以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见撒旦非常的自私，也充满了恨，他不相信有人是用单纯的爱来爱神，所以他存着怀疑。事实上他早就在观察约伯，如果不是神发出了挑战，其实他在神面前一点地位都没有，他不能讲话的。但他一直观察，他也知道神保护着他，他巴不得有一天神把这个篱笆给撤去，他好来攻击他。但是神没有说话的时候，他不敢做事。所以你看见呢，其实我们的遭遇都是神许可的。如果神不许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点地位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当神许可的时候呢，神不是要叫我们受苦，神是有他永远的目的在的。这是我们读约伯记所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就开始挑战，他就要把他篱笆除去。那神也答应了他挑战，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神认识约伯比撒旦认识得更清楚，所以神可以挑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很害怕，万一今天仇敌来攻击我怎么办？你放心好，如果不是神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放心，约伯是一个跟随神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的人，他跟神同行了很久，神认识他，神知道他能够经得起这些试炼，神才允许仇敌来做。如果我们生命还不到的时候呢，神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神知道，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什么。那还有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上次没有提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到神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是用神，有的是用耶和华。神跟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是不同的意思。当他用神这个字的时候呢，他讲到神与人的关系是说到创造者跟受造者的关系，他是用神。所以是指的造物主，他是用神。但是讲到他的救赎方面，救赎主呢，他是用耶和华。所以在出埃及记34章那边特别提到耶和华，他怎么讲呢？他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想到他救赎的这一方面，他有恩典，有怜悯，他有慈爱，有诚实的。所以你看见呢，虽然约伯在试炼当中呢，但是他是耶和华，他有怜悯，有恩典。当然我们知道在一天之内有4件事情发生，一下是4、8人来了，一下从天上降下火来，又有狂风来，又有加勒底人来，所以他所有的财产全部失去。当然约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儿女失去了，他是很伤心的，所以他的确他把外袍撕了，也剃了头，这说出了他的悲伤。但是呢他伏在地，这说出了怎么样呢？他虽然不懂，但他仍然敬畏神，他仍然顺服着接受。所以他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呢？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懂，但是他是对的，他配得称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应该学这个态度，我虽然不懂环境为什么这样，但是他是对的，他应当被称颂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次的试炼，第一回合的征战呢，约伯胜利了，神胜利了，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妄评神，这就是我们上次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到第二章了。第二章跟第一章很像，那中间隔了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我相信不会太短，因为我们知道约伯的受苦慢慢就传到各地去了， 他的三个朋友也住得蛮远的地方，所以呢也后来也听到了啊，但是也不会太短。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一直在注意他啊，撒旦一直在注意约伯，所以他不会让他日子太好受的啊。但是呢，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呢，撒旦还是不能做。所以你看见第二次第二章的时候呢，又是神主动的问撒旦啊。所以如果神不开口，你看撒旦没有话讲的啊。所以神又开口了，又问他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再没有人向他们完全。他说你激动我无故的毁灭他，但是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你就知道第二回合在挑战什么呢？挑战约伯的纯正。什么叫做纯正啊？这边你看他的妻子后来也问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所以第二章所讲的是其实挑战约伯的纯正啊。那什么叫做纯正呢？说出了约伯对神啊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啊，他是用无私纯洁的爱来爱神，这是他的纯正，这是撒旦受不了的啊。所以撒旦要来挑，继续来挑战这一点。所以神说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撒旦就说呢，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撒旦很可怕也很可恨，而且呢撒旦也非常的不知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如果你把这些全部毁掉了，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撒旦在神面前讲的这么狂的话。但是呢约伯并没有弃掉，对不对？照理说他应该是知难而退了，但是你看他还是很狠啊，他仍然不放松。他说因为从前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攻击他的身体，但是神允许，因为神认识约伯啊。你知道神知道我们承受不了这些，所以这些不会临到我们，但是神认识约伯，他知道他可以站得住，所以他说好，但是你要留他的性命啊。这时候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啊。你记得在约伯记的时候第二章撒旦就退去了，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没有地位了，他再也不能在约伯因着约伯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之后撒旦没有出现了啊。好，然后他就攻击约伯啊。这时候约伯呢怎么样？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换句话说他得到一种皮肤病，很厉害的皮肤病，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而且呢他必须坐在炉灰中啊，拿瓦片刮身体。换句话说这些毒疮不但痛也痒啊，痒到一个地步他必须用瓦片来挖，而且这种病呢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所以他必须坐在炉灰中。你记得吗？后来这三个朋友来也是在这边跟他坐了那么久，之后他们辩论到最后约伯悔改也是在炉灰中悔改。所以换句话说他可能被隔离了啊，可能是坐在类似像我们现在焚化炉的附近啊，都没有人，大家都弃绝他了。所以他不但是身体受痛苦，而且人也弃绝他，他必须坐在炉灰中啊，拿瓦片刮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仇敌不仅从身外啊夺去了他一切，现在也攻击他的生命。 但是更厉害的，借着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攻击他的身体，让他身体受苦。他妻子的话呢，实在是伤他的心。所以你看，仇敌很厉害，不但攻你的身体，也攻你的内心。事实上，他的妻子应当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的妻子呢，其实也应该像约伯一样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的妻子呢，受不了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觉得他的妻子不爱神，其实他的妻子是爱的，就好像我们平常爱神，但是当我们碰到试炼的时候，我们站不住了。所以他妻子其实是不错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不错，所以他讲话更伤约伯的心。但他怎么讲呢？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他叫他弃掉神，然后去死，因为太痛苦了。不是咒诅他，事实上有的时候你看到你最亲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你巴不得他早点解脱，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是好意，但是呢，约伯为神站住，因为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你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那是赏赐，现在也收取了，这应该的。但现在第二章呢，更厉害了，你不但赏赐，你还受祸。但是约伯怎么说呢？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第二个试炼呢，约伯也胜利了他没有一口犯罪他没有弃掉神。那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讲一下你知道这些毒疮是很厉害的圣经上有提到，就到了将来在主回来之前有一些人身上就会有这样的毒疮如果你读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一节我念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翻的话，念给你们听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一节或是我从第十节开始念第十节，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你看他们因疼痛，因这些他们难受受不了，所以他们亵渎天上神，他们还不悔改，你看多刚硬。所以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很容易变得刚硬但是你看约伯仍然这么柔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再说，神允许仇敌在约伯身上做这么工作，是因为神认识约伯，他知道约伯跟他，约伯不是一个新手，不是一个刚蒙恩的人，约伯是跟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神认识他，神借着约伯摆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这是这一章给我们所看见的好，那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你会发觉呢，神两次说到我的仆人约伯他特别说到我的仆人约伯，换句话，神以他为夸耀。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做神的仆人，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仆人呢？我们怎么样做神的仆人？就是服侍神嘛。那我们可能是传道传福音，我们可能呢去看望我们可能做各样的服侍的工作，我们叫做神的仆人。的确这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做的话，但是在这里看见约伯什么也没做，约伯也没为神讲道他也没有去看望，他也没做这些事情，但是神称他为仆人。所以你就看见呢有两种仆人有一种仆人呢就是用恩赐来服侍神的仆人，比如说神给我恩赐我可以讲道，我用讲道来服侍神。神给我恩赐可以去探望人家，我就去探望人家神给我恩赐可以服侍人，可以劝勉人，我就劝勉人。这是一种恩赐，这种恩赐呢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 但另外一种仆人呢，是神特别喜欢的仆人，这种仆人是一种特别的仆人，叫做生命的仆人，他是用生命来服侍神的。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约伯没有做外面很显然的事情，但是神称他是仆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来服侍神。怎么样用生命来服侍神呢？他在一切的环境下面，在各样的苦难当中，他没有以神为愚妄，他不妄凭神。他下拜，他称颂神，他没有发怨言，他不以口犯罪，不以神为愚妄，他全心向着神，完全的顺服，他用无私的心，纯洁的爱来爱神。这种仆人是用生命来服侍的。所以神说我的仆人，神把约伯当成他的仆人。所以也许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恩赐，我们不能够好像很多人在那里服侍神，但是最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这种服侍呢，是神特别喜悦的。这种人也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所讲的那种人。我们看一下，我练也可以，练给你们听。马拉基书第三章就讲到这样的人啊，他们是敬畏神的人。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我练就好啊。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特特归我，在原文就是他们要当成我的宝贝。啊，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仆人，他用生命来服侍神。有一天，神说：“我要连续他，我要亲自来服侍他。”所以旧约也告诉我们，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主耶稣自己也讲：“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要尊重他。”你看我们算谁啊？我们是尘土做的，但有一天神要尊重。神尊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是用生命来服侍的。所以约伯记一开始的两章呢，约伯好像什么事也没做，但神说我的仆人，甚至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神实在太喜悦他。那在这里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要特别稍微讲一点关于天上的事情，因为对于天上的事我们很少知道，除了圣经给我们启示以外，我们很少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天上的事情。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关于撒旦的来历，还有撒旦的结局。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清楚。首先我要介绍，就是我们讲到圣经上讲到天的时候，你注意，圣经上有的时候是讲好多的天，所以它称为诸天，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讲到天的时候，他讲了诸天，表示好几个天。但是有的时候他讲天呢，是单数的天，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天就是天了，但没有，圣经上讲诸天。然后我们知道保罗曾经上了三层天，所以你看见这个天最少有三层啊。那根据我们对圣经上的了解，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圣经上大概把我们整个天分成三层天啊，三个天啊。有一个天呢，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大气层，这个天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大气层底下这个天啊。那还有一个天呢，就是所谓的外太空的天呢，就是我们大气层之上的这个太空的天。然后最高的一层天呢，就是所谓的三层天啊。三层天呢，就是神的宝 座所在的地方。所以保罗被带到三层天呢，就是去了那个神宝座那个地方。好，本来神造了一个很美丽的天使，这个天使呢可以常常在神的宝座前面，但是他后来堕落了，就成了撒旦，所以因着他堕落的缘故呢，他就被打下来了。那打下来来到哪里呢？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你就知道，他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这些天空中的恶魔。所以他是在我们上头盘旋在空中的，所以他不是在三层天，他现在不能回到三层天了，他已经被打下来了。所以他是在我们头上跟这个外太空这个地方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太阳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拜太阳、拜月亮？你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他是盘踞在这个上面的他不能够再回到三层天了。所以当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知道撒旦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不是在三层天上，因为他不能去的，那边是完全圣洁的。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好，他现在被打下来了，所以他现在是在这个空中那到了有一天他就要被打到地上来了。打到地上，什么时候他会打到地上来呢？就是当地上的得胜者他们被提到宝座的时候，他们空中就发生了征战，他们就被打到地上。所以那个时候地上呢就真是大灾难，那是大灾难了好，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撒旦还跟随撒旦的就被丢到哪里呢？丢到无底坑下去了，丢到无底坑那接下来就是千年的国度，千年国度。等到千年国度的末了，撒旦又被放出来了，又迷惑了一些人，之后呢就把它丢到丢到火湖里面，就永远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提到。那现在我讲的这一段呢，我们要开始读一些圣经你可以把我刚才所讲的连在一起好不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你们翻得到的你跟我翻，你翻不到就听就好了，没关系，好不好？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开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里的明亮之星就说出了从前神所造的这个天使，或者说这个天使长非常的荣耀的，因为神造他的时候他无所不备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明亮，他好像那个明亮之星在天上，很受人羡慕的。事实上他又是早晨之子，换句话说他是属于最早被创造的天使之一，他是早晨之子。但是很奇妙，他现在呢说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怎么会掉下来了？你这功败列国的，换句话他本来是很有权柄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呢？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曾说，所以他心里面有了诡计他心里面曾说我要升到天上，你看他说他也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所以他现在呢他有宝座的，因为他神造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你到后来你会知道他当时的身份呢，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所以很荣耀的。所以他有宝座，但他不安于份，他要把他的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换句话说他要在所有受造之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换句话他想要与神同等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你记得我们的主讲腓立比书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本与神同等， 撒旦不与神同等，他想要高举他的宝座与神同等，但是我们的主刚好相反，他本意与神同等，却不知己与神同等，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虚的奴仆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是降卑的，那他呢，他一直要升高。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所以他，你看他被打下来了，被打下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不能够再来到神的那个三层天了。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就以西结书28章啊，以赛亚书后面啊两卷书，就是以西结的28章。因为我的时间不多，所以我讲的时候会稍微快一点啊，但是没有关系，以后你们可以再复习啊。第28章，我们从12节开始看起，好吧？以西结书28章12节开始看起啊。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啊！这里的推罗，当时的确有个推罗王，但是他圣经上是用这个推罗王来预表这个撒旦啊。因为你读下去，你就发觉这个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从来没有造撒旦，神造的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因为神造他的时候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所以你看见他不但有智慧，全然美丽，无所不备，你看这些各样的宝石给他装戴啊。然后呢，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所以这个撒旦之前做天使长的时候，他是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向神来敬拜的，因为精美的骨笛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当他堕落以后，今天最容易引人堕落是什么？常常是这些歌曲。你看外面有多少的那摇滚乐啊，那或者那种音乐啊，吸引年轻人远离神。为什么呢？因为曾经精美的骨笛在他那个地方啊，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完全。所以你记得他是受造的，你是他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曾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你看他本来神造他的时候全部都完全的，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所以发现他里面有不义了为什么不义？等一下你看得到。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你看他被驱逐了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也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换句话说，现在他不可能再在三层天神的面前了，他被打下来了那为什么呢？这里所说的他不义是什么？这里说他的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情充满是什么？那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后面所讲的了第17节，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未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目睹眼见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神让他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的身份他带领，他是个天使长，他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向神敬拜的但是呢，他没有把荣耀给神，他开始注意欣赏，注意起自己来了他 因美丽心中高傲，照理讲他的美丽都是神给他的，但是他把它窃夺变成自己在心上，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本来这些荣光呢，你看是神给他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从神得到恩典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常常因着恩典我们就把自己抬高了，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自己，开始欣赏我们自己，开始荣耀我们自己，称赞我们自己，甚至我们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称赞的时候呢，就是堕落的开始了。这也是后来你看约伯要开始后面那么多章里面就讲到，现在要把他那里面那个己给拿出来，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很深的己要对付的，所以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是讲到撒旦他的来历，他神怎么创造他，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可是结果呢是他堕落了，是他堕落了，所以他就被赶出了那个三层天，所以他再也不能够回到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三层天，神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我们要来看的，那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可以给我们看得见，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就是三层天主神宝座所在的地方，平常的光景，平常的光景。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使徒约翰在启示里面看见的他是在灵里面被带到天上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就是我立刻在灵里面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这里所形容的就是三层天的情形了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你看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你看，这是有宝座跟坐在上面的那它的周围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四长老都带着金冠冕所以这24位长老呢，可以说宇宙的最长老的，就是他们的资历最深的他们从前他们是24长老，可能在负责着整个。神托付他们负责掌管整个宇宙的这24长老他们都带着金冠冕，换句话他们都是做王的然后呢就有声音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然后就有7盏火灯点着，那这7灯呢就是神的7灵神的7灵，当然我们知道神的灵只有一位，那7灵是讲到他全备的神的灵呢，全备的功用神的7灵说他是讲他全备的那宝座前呢有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然后宝座周围的有4个活物，遍体都满了眼睛然后这个4个活物呢，有的像狮子，像牛犊，像脸面，像飞鹰有6个翅膀昼夜不住地喊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一次当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他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呢就伏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而且呢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个就是三层天那个宝座上那个平常的光景。所以你看，你有宝座，有坐在宝座上的，有24位长老，有四活物，他们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们一归给神的时候，24位长老就把他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俯伏敬拜。赞美神，这就是三层天。现在呢， 撒旦被打下来了，所以他不在这个上面，他现在在空中。那我们第一章第二章所提到的撒旦来到神面前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来看我们必须要来看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第十节，诗篇第十八篇第十节，讲到我们的神因为从一开始讲到我们的神嘛，耶和华嘛他坐着基路伯飞行，所以你看，神不仅在三层天他也会出来巡行的当然，神不需要这样做，这只是形容，让我们了解他的情形他坐着基路伯飞行，所以在三层天上，他坐着宝座，直到永永远远。但另外呢，他也提到他怎么样，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什么叫行宫呢？我们知道古时的皇帝，他譬如他在京城他有他的宝座的，但他也会出来巡行的，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他的行宫，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呢，虽然一方面神好像在他的三层天，在他的宝座上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他常常会出来巡行所以在巡行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所谓的天上二层天了这个时候呢，撒旦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撒旦来到他的面前呢，其实就是来控告的就来控告，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在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事实上他发生的情形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当神出巡的时候所看见的这些情形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第一章，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第一章？有形容到一幅图画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给你们听那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他被掳了他们被巴比伦掳去，结果他去做奴工在加巴鲁的河边这个时候他看见异象了有闪烁火的大云从北方过来，然后他慢慢就看见了四活物所以他那边在形容那个四活物的光景然后四活物的情形他形容的非常特别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章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跟他们很多人形容的外星人很像的那个四活物，我不讲细节了然后四活物之后呢，在他头顶上呢就是穹苍那个天空穹苍，穹苍上呢有宝座，宝座上呢坐了一位好像人子的，所以这是什么情形呢？就好像神出来巡行的光景，以西结看见了。所以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你可以去看以西结第一章那我主要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它所形容的就好像我们的神出来巡行然后呢，那些天使在他周围，然后撒旦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来到了这个当中他来就是昼夜来控告的所以他很注意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随时来控告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在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其实他早就注意了，他早就想要下手了，但是神不说话，他绝对不敢动的。当神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才开始来控告。当神允许他做的时候，他才能行动。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整个情形，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害怕。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有灾难发生。其实你放心好了，神知道他在做些什么。是他主动的，你有没有看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了虽然撒旦被打到了空中，但有一天他要把打到地上那这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所看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这章非常的重要启示录十二章 述录十二章，我们好就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好了。好，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你看见天上出了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很特别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她在怀孕，她在生产的艰难中，换句话她现在要在惨难中。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不讲细节啊。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的总和，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反正你们记得就好了。他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总和，他就是一个妇人啊。那在生产的艰难中，在疼痛呼叫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好像说他们在苦难当中啊，但苦难呢不是白白的苦难，它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啊。这就是约伯的苦难。约伯的苦难呢不是没有目的的。如果约伯受苦只是没有目的白白受苦，那就没有意义。约伯受苦呢是因为他要产生这个男孩子，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男孩子啊。好，那不止现在有个大妇人出现了，还有呢，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啊。好，那这个大龙是谁呢？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他为什么叫古蛇呢？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他提到了蛇，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经过了6000年了，这个蛇变成古蛇了，是魔鬼撒旦了。他要来怎么样？他专门来吞吃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是谁呢？第五节就讲了然后你看见他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摔下来，三分之一星辰就是他从前带着那三分之一的天使就一起跟他堕落了那这个男孩子是干什么呢？就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要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所以这是代表得胜者得胜者，他的孩子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那这个男孩子呢，就是十一节所讲的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怎么得胜呢？就后面讲的，他们是因为羔羊的血所见证的道还有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好，所以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里面有一般的人就像约伯这样他们全心爱主，单纯爱主他们完全顺服主，结果他们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这第一批的被提。你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有一天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信主的人，跟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但是这里的人被提不一样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被提到宝座所以基督徒被提有分成好几批的第一批被提的就是那些真正的得胜者，他们是被提到宝座。那被提到宝座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一提到宝座以后呢，就空中就发生征战了怎么征战呢就是第七节讲的，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天不是指的三层天，这是讲到这个第二层天了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呢是另外一个天使长米迦勒就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这个龙就是这个撒旦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然后龙没有得胜，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大龙呢他们就被摔到地上所以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撒旦再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所以天上就完全清空了，接近了但是地上呢就大灾难所以我们讲的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就是他们龙是撒旦跟敌基督假先知就一起打到地上来了好， 那到了有一天，我们再看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你看到没有，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所以呢，现在呢，他不但被掉到地上来了，而且还被捆绑了，关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那这一千年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一千，我们就看第六节就好了啊。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一千年的天国国度的一千年呢，是撒旦被捆绑放到无底坑里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那一千年完了，就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撒旦的堕落有好几个步骤的。首先他本来可以来到神的宝座三层天的，后来被打下来变成二层天，所以他变成在空中执政掌权的了然后呢，因为得胜者被提呢，他们就被打到地上，然后再从地上呢到了无底坑，再从无底坑到火湖里面，就永远的在那里受苦。所以今天你会觉得撒旦很可恨可恶，因为你看他用这么狠的方法对付约伯，对付那些向着神忠心的儿女我们觉得他很恨，但是他怎么样才能被打下来，这跟得胜者有关，跟得胜者有关。只有当得胜者，你看他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呢，撒旦就掉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约伯记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让我们看见当约伯在神面前站住的时候，你看撒旦不是就退去了？你又继续读约伯记，后面就不再提撒旦了。为什么呢？他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了这就是为什么得胜者这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要读约伯记的原因。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神怎么样制作他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炼尽他神没有意思要让他受苦。如果他只是受苦的话，前两章讲完了，约伯记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他得胜了嘛。但是没有，后面还有那么多章。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制作成真正的得胜者。当得胜者的那个男孩子出现的时候，那些得胜者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被提到空中，被提到宝座。这时候呢，空中就征战，撒旦就被打下来了到最后这个可恨可怕的这个仇敌呢，就永远在火湖里面。所以提醒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不要光是看到受苦，光是看到撒旦，那都是次要的真正神在他们身上有极深的目的神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得胜者，好让仇敌在神的面前在地上完全没有地位这也是今天对我们的信息我们不是说信主了我们有了神的祝福了，我们快快乐乐过一生了就好了，没有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很多炼净的工作为的是让我们有一天仇敌在我们面前也站立不住，因为弟兄胜过他被提到宝座，他们就摔下来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一同来读约伯记。我想这是提醒我们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居然提到一个受苦的义人，不是因着他的罪，而是因为他爱神。然后最后你看到结局，就显出了神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如果我们不懂约伯记的话，我们就害怕，我们就觉得约伯在受苦，觉得神好严厉。没有，当你读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满有怜悯，大有慈悲，因为神在约伯身上，神有他的结局，而且神要做成他的结局，好让整个将来整个宇宙充满的乃是神的荣耀。因为这是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有一天他要在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觉以前人看见的是约伯的好，但人在约伯身上看不见神，但到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看见人在约伯身上看见的乃是神。以前人看的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读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看见的是什么呢？他所敬畏的那一位神。这是神的目的，神怎么坐在约伯身上，神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好，我想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宝贵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相信这些话你不突然返回，主，你一定要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好借着我们来彰显主你的荣耀和全能。主，我们真是恳求你把这些话不仅仅让我们听过而已，主，真的带我们进入这些话的实际里面。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自己，全心向着你爱你，能够向着你越过越完全的顺服，越过越用单纯的爱来爱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祭奠我们的心，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听到这里。